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认识中医。
我是胡乃文。
我是李小坤。酸溜溜的梅子它也有保健的功效，有的人每天例行吃梅子来帮助消除疲劳，促进消化，而日本人呢则是更是致力于研究来用梅子来抗癌和防衰老。那梅子究竟有哪些保健功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胡医师。胡医师，我对梅子的印象啊，就是一个字，酸。
对啊，酸溜溜的。
对，酸酸的。
对。
我吃过它的食物呢，就像是话梅啦、陈皮梅啊、梅子醋啊，
对，
这些。
但是话梅并不酸吧？
也的，有的也酸，还很咸。
它怎么样呢？是这样，它是加了盐的。这种叫做白梅。那实际上这个梅子啊，在中医药上面也常使用呢。
是主要是生的梅子去
它是把那个青梅啊，
嗯，
青的梅子呢拿来经过烟熏，
嗯，
经过那个什么那像稻草灰啦、什么东西烧出来的烟熏啊，
嗯，
还有或者是淋这个稻草灰之类的做成的。
哦，
那种东西呢我们特别叫它叫做乌梅。
哦，是乌梅，黑黑的。
对，乌梅。像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一种叫做酸梅汤。
喝过啊。
对啊，酸梅汤呢它就是乌梅，再加洛神花啦，再加什么甘草啊，加一点冰糖啊，煮成的东西。假如为了香味的话还加一点桂花，这叫叫做酸梅汤。而这酸梅汤呢是夏天的时候把它冰镇过了，特别的好吃，尤其是夏天的天气那么热的时候呢，喝一杯真解渴。对，就这个。那个乌梅呢，它在那个酸梅汤里头，其实讲整个的酸梅汤也算是中药的一味，这个就是解渴生津的一味药方。
哦，所以您说的乌梅啦，
哎，
还有洛神呢，
哎，
还有桂花，应该都是药材吧。
还有甘草也是。
哦，
甚至于冰糖都是。
哦，真的。哎，
对的，对的。
嗯，
那么这个讲起来梅子啊，把它给做成药的话，一般都是讲乌梅啊。
嗯，
这乌梅它在好几个药方里头有它。
嗯，
例如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仲景。
嗯，
张仲景啊，他处过一个处方叫做乌梅丸。
乌梅丸。
哎，乌梅丸呢，它里头除了有乌梅以外，还有黄连啦、干姜啦等等东西。你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又酸又苦。
哎，又酸又苦，还有辣。
哦，
对不对？
这是治什么呢？
它主要的就是用来驱除蛔虫。
哦，可以驱虫啊。
哎，对，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这些先圣先贤的这些个医生们真的了不得的，就在这里。他发现到这个蛔虫啊，他喜欢吃甜的，但是呢他遇到甜的他就一定要去吃，所以他在乌梅丸里头呢加一点甜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乌梅丸里头除了甜的以外呢他再加了苦的，所以加一点酸的。这乌梅啊是酸的，他说虫啊遇到酸的呢就浮下去了，就躲起来了。那么吃到苦的呢又怎么样呢？吃到什么样子他又吃到辣的又怎么样了？结果呢这个虫子受不了了，就都给排出来了。
可是他们怎么会知道蛔虫肚子里的虫子怎么行？
所以这个东西你讲的这个呢，我就想到中国古时候的医生啊，他跟我们现在的医生不一样。现在的医学是用实证科学。所以实证科学就是我见到才信，不见不信。听到才信，不听不信，就是用仪器测得出来的我才信。
对，
可古人不是。古人的医学呢它很好玩的，就是他不需要那些东西。也许那个时候的医生像张仲景啦什么，或者是更那个时代的啊，像是华佗啦，或者是什么后来的什么李时珍等等，他们这些人呢都是可以说只要是学医的都是修道的人。修道的人呢那个敏感心啊，就是这个非常的对一件事情他非常有那种感觉，而且非常敏感。
其实那就是人的本能吧。
本来应该是人的本能。但修道就是修出这个本能出来。修出来以后呢他就可以，也许他可以看得到，也许可以就是感觉得到那个虫子啊，他只要遇到甜的时候他就把头就张开来了，然后往上 等着这个食物进来，他就爱吃。
嗯，
好了，所以乌梅丸呢，我们就在什么时候呢？就在那个大约啊，就是在肚子饿的，也就是差不多在中午的时间呢、啊，或什么，或者是早上要吃饭之前那个时候了，
空腹的时候。
哎，空腹的时候你吃了的话，这个虫子它那个时候也饿了。
嗯，
那这个时候它就张开嘴巴了，然后把头就向上了，
嗯、
等到你这些东西来。一进来了以后啊，他一吃到甜头，他就一直要吃，结果又吃到苦的，又吃到辣的，又吃到酸的等等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服下去了，就被排出来了。所以古时候的人有这样子的讲法，就是乌梅丸呢吃了可以去除蛔虫。
嗯，
而且呢，他古时候他怎么写呢？他写乌梅丸啊，他是治的叫做吐蛔，吐出蛔虫来的人。你看现在有蛔虫的人是不是会吐出来呀？
会从吐出来、啊，
哎，对，会吐出来，有的时候会拉出来。那么这个、嗯、吃了这个乌梅丸的这虫子呢，它就服下去就被吐拉出来了。
蛔是真的有吐出蛔虫来吗？
有这种事情
哦。
过去我们在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卫生条件不算很好，我们的同学里头就有过吐出蛔虫的。
哦，我是有听过，就是排出蛔虫的，这是有常听
的。哎，对对，没错啊。
嗯，
那事实上呢，用乌梅丸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个去虫的这些个药方子啊，
嗯，
不但可以治疗蛔虫、
嗯，
也可以治疗其他的一些肚子里头的寄生虫。
哦，
像是什么
蛲虫啊、
蛲虫啊、吸虫、肝吸虫啊、
嗯，
还有其他的一些都可以。
哦，
是很有趣的事儿。
对呀、啊
哎，
这个东西你看多好哈、
哎，
又不用吃那些药来伤身，就可以驱虫。
对的、
嗯。
那么除了这以外呢，乌梅啊，
嗯，
它这个它的前身叫做青梅、
嗯，
只要人啊一闻就一听到梅子或者一吃到梅子，
嗯，
于是呢它就很快的这个唾液腺就开始分泌了。
对，
唾液腺分泌啊。它里头有一些个，有一种这唾液里头有一种 hormone 啊，
嗯，
这种 hormone 呢，它可以使人比较起来年轻化、不老化。
哦，所以
是
防衰老就是这么来
的。是
的，
所以乌梅或者是酸梅这些东西也可以使人比较起来年轻化。
哦，
哎，那么我常常做耳针。治疗啊，
嗯，
那么假如这个人呢年纪比较大了，
嗯，
或者是比较起来就是有这种，嗯，就是老年人才会得的那种病，
嗯，
或者是干燥之类的，就是口干、舌燥、眼睛干、皮肤干之类的，我常常用耳针的一个穴道叫腮腺，
嗯，
腮腺这个穴道一旦扎了针啊，或者是给它刺激了的时候啊，它就会让腮腺分泌一些液体，其实这个就跟乌梅的作用很像，然后让它呢很快的就分泌这些液体了以后，它又可以生津止渴，还有呢就是能够防止这个人的老化，
嗯，
因此人就很快的就感觉到变年轻的这种现象，
嗯，
啊，这就是很有趣的事儿，
嗯，
那么乌梅、酸梅这些东西，在这个在去虫啊之类的以外呢，其实讲起来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去除这个臃肿，
哦，去臃肿，
哎，对，它把它给揉碎了啊，
嗯，
去放在那个臃肿上面，它可以。化脓啊，可以去除这个臃肿啊。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在外科用的，
嗯，
就是假如有刺到肉里头，
嗯，
你有没有被刺过？
有啊，那又很难把它拿出来。
对，刺到肉里头的时候，疼痛的不得了。为什么？那个东西是一个外来的一个
异物
、
嗯，
所以它会让这个地方非常痛苦。
对，
因此呢，可以用乌梅呢把它给撒在上头，
嗯，
然后隔一下子它那个刺软了，就凸出来一点。就拉出来了，
哎呀，真是没有想到，这小小的乌梅哈，有除了生津止渴以外呢，还有这么多的保健功效。其实呢，我们观众朋友只以后在养生过程中呢，可以多多的利用梅子。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30亿人有不同程度的贫血。 在患贫血的人群中呢，女性朋友又高过男性，中老年人呢又高过青年人。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胡医师将从中医的角度为我们谈一谈贫血是怎么回事。胡医师，这贫血是不是脸色苍白啊，头晕就是贫血呢？
大概是贫血的一些个症状吧。其实中国医学，你知道以前他把这个贫血啊，他不叫贫血，他没有叫贫血这个名字。我讲一个症状给你听。
好，
这个症状呢是面色苍白，言语声音低微，没有力气而疲倦，并且呢摸起脉来也非常的虚弱。那么你想想看，这像不像贫血的症状？
应该是哦。
好，可是呢你知道吗，有一本书叫做《医宗金鉴》，清朝的吴谦所写的。这个《医宗金鉴》里头有一段叫做《山补名医方论》。
《
山补名医方论》里头记载了一个治气虚的一个方子，叫做四君子汤。
四君子汤。
四君子汤里面就记载刚才我讲的这一段话。他说啊，望其面色苍白啊，他原文是光白啊，他说面色光白呢，那么知其气虚也。闻其音语音啊，音这个语言言语低微，知其气虚也，等等等等。其实那里面都是在讲气虚，这个气虚呢，实际上用我们现代的观点来看就是贫血。所以说起来古人呢，他把气虚也是贫血，古人讲的血虚呢还是贫血，血虚呢就是没有血了，
血
不足了，那样子的叫做血虚。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来看中医跟西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中医里面为什么把气跟血是一起来看？
气跟血它两个互相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像汽车里头的油跟电的系统一样。油的系统呢相当于是血。而这个气的系统呢，就是电的系统呢相当于气。那么中医讲气循则血行，就是有气走动，那么血呢才能走动，也就是相当于汽车里头呢没有那个电的话呢，那个油根本连动都不能动。所以观念上面是这样子。而现在讲的气虚呢，就是没那个电的系统已经弱了，弱了它不足以推动这个汽油了，那这个汽车也不能动了。
所以同样的气跟血是相辅相成的。
对，同样的那个血呀，假如不足了，也就是油不足了的时候呢，你开车子开就
跑不动，
差不多要快不能动了，然后呢你也急着赶紧去加油了。
对
啊，这个概念。那人呢，他身上的血跟气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概念。血呀，血不足了。可是现在的医学啊，他认为血贫血呢，就是用几个指标来看。第一就是红血球不足叫贫血。或者叫整个的血球不足叫贫血。第二呢叫做血红素不足叫贫血。
对。
第三呢就是讲血比容，也就是血球跟血浆的比啊，血球比较来得少了，叫做贫血。也就是他用这三个指标来看，实际上这三个指标不足以完完全全解释贫血。中医讲的比较清楚，中医还有一个就是血虚来讲贫血。血虚的意思呢，就是说整个的血不足。其实我们一个人啊，假如说是一个70公斤左右的一个人，那么他的血量啊应该是5公升左右，就是5000cc。那么假如说这个血量呢现在只剩4000cc 了，那么叫不叫贫血？应该叫贫血。
应该是贫血。
应该叫贫血。可是呢去检查他的这个血色素的值、血红血球的值以及血比容的值可能还是正常的。
对，您讲到这个，我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脸色看起来不太好，苍白。
对。
然后呢，他的那个眼睑啊，
眼睑里面
看起来白白的，然后嘴唇就是比较暗。
对。
那每个人都说，哎，你一定是贫血了，赶快去 查一下你的血色素，
但是去检查，
他去检查是
正常
的，
对，没错，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我刚讲的那种血虚，就是血不足了，你没有东西量测。
哦，
事实上我学生理学的时候啊，
嗯，
我们有学到过可以量测人身体的血量，所以才会说70公斤的人呢，大约有5公升的血量，这件事情是可以测的。
嗯，
但是这个测呢却是一种侵入性的测试，
嗯，
也就是说要打一种染料进去，然后呢隔了多久的时间呢再去抽血呢检查这个染料有多少，
然后看它的百分比嘛，
推算过去可以推算出来你有多少的血量。
哦，
是用这种方式。那这种方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也不是每个医生都可以做的，
嗯，
因此呢这种测试就没有了。
嗯，
这种测试没有的话，那么你不把这种叫贫血，那也是很奇怪的事儿啊。
对啊。
好，中医呢却有这样一个名词叫血虚。
嗯，
因此呢，刚才讲的，假如说你是脸色比较苍白呀，声音讲的没有声音呢，或什么这一类的呢，
嗯，
那么我们叫它叫气虚。其实讲，气虚是包括了刚才讲的那三个指标。再加上血虚呢是指的另外一个指标，而这另外一个指标呢却是现在的医学没办法解释的，可是用刚才所说的这一个概念就可以解释了。而且刚才你不是说吗，他的嘴唇比较干比较暗吗？
嗯，
这个暗其实讲就是血液啊淤阻在里头了。
哦，
哎，就这样子，所以他整个的量也不足了，概念这么简单。哦，
所以我觉得中医在看这个贫血啊，我觉得他的角度真的是很不
一
样。
对，
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胡医师为我们介绍贫血。接下来请胡医师从中医的角度继续为我们介绍贫血。胡医师，如果说哈不小心得了贫血了，
哎，
那中医要怎么治疗呢？
其实不是不小心啊，你小心也会得贫血。
哦，所以小心也会得贫血。所以这引起贫血的原因是？
对了，重点是在这个引起贫血的原因实在多的呀。
嗯，
你可以说根本就讲不完。
嗯，
我随便讲一个，例如肾脏病会贫血。
嗯，
但肾脏病贫血跟肠胃病也会引起贫血，他们两个完全不一样。
嗯，
可是他基本表现看起来都是贫血，一测也是血红素比较少了，血球比较少了，这个血比容比较少了，都一样。
嗯，
可是它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
那是不是譬如说贫血了，譬如说我是肾不好，
嗯，
贫血，
嗯，
那我把肾治好了就不贫血了？
对了。
哦，
假如说是肠胃的贫血，你就把肠胃治好，就这么简单。
哦，
那怎么样是肠胃的贫血，什么是肾的贫血？我这样解释比较容易。
嗯，
肾脏里头有一种东西叫做血液生成素，或者叫血球生成素。
嗯，
它就是能够促进我们的造血机，
嗯，
机构里头的造血啊，造出血红素来。
嗯，
也就是说肾脏的问题的大部分都是血红素不足，然后呢血红素不足的话就没有办法造血。
嗯，
没办法造成红血球。
嗯，
那这一种，所以肾脏的贫血呢，你看他的人的脸色是一种，嘴唇是从里头透出来的一种苍白，但嘴唇颜色整个是暗的。
嗯，
暗的却透出一种苍白，脸色也是一样暗的，但是里头透出一种苍白来。
嗯，
贫血在像那个有一种像是消化性的这样子的贫血呢，那是因为消化道的问题，它没有办法消化，没办法吸收，就吸收不到营养而得到的贫血呢，它的脸色只是苍白的，没有那种暗黑。
嗯，
那么像另外肝脏啦或者是什么地方都可能造成贫血，
所以不同症状引起的贫血的
它的样子
表现还不同。
表现也都不同。
哦，
那所以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应该是从各种方式去探测这个人贫血的原因，嗯，而非一味的补血。
对呀。啊，我就记得哈，好像听说，嗯，贫血的话就多吃铁，就是含铁剂成药。
对，所以你看啊，像假如说一个女孩子，
嗯，
她因为经血量过多的排出去，那么这也会贫血。那么你吃铁有用吗？ 同样的，消化性的问题，你吃取铁有用吗？它吸收都吸收不到。
哦，
吸收没有用。
嗯，
其实讲除了铁以外呢，制造血红素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只有铁。
嗯，
有一种东西叫血素，造血素叫 hemin，H-E-M-I-N 这个东西啊。
嗯、
hemin 呢这个东西啊，它围绕着一个铁的分子。
嗯，
那么再加上另外有一段叫做蛋白质，那么这个是血红素的基本架构。
嗯，
那么这个基本架构里面缺铁可能贫血，缺这个 hemin 也可能贫血，缺蛋白质也可能贫血。
哦，
那么你该怎么办？
三样都要补、哦、
哎，怎么能够只补一个铁呢？
嗯，
好，假如说这个人是消化性有问题的话，他连那个蛋白质他没办法消化，他能够吸收到蛋白质吗？吸收到氨基酸变成蛋白质吗？不能。
嗯、
那它能够吸收到这个刚才讲的 hemin 吗？不行。那个铁呢，当然也一样不能吸收。既然不能吸收，那能吗？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因此呢，我觉得啊、哦，在这个地方应该重新思考，到底血是怎么样制造的，然后来补血才能够补得上。
哦，嗯、这又更源头去了。
对了，假如说你有消化性的问题，你先把它的消化道给治好，然后再来补充它。必须要用的制造血的东西，制造血的啊，除了铁，刚才 hemin 以及这个蛋白质以外，还有就是它要能够被吸收到了一种东西，叫做维他命 B 十二。
哦，
维他命 B 十二要从肠胃道能够被吸收进来，那还需要一个东西叫做叶酸。
哦，
没有叶酸没办法吸收，所以你看有很多的维他命制造就一定要有叶酸跟这个跟维他命 B 十二。
对，
除了这以外呢，最重要的是，其实想啊，把这个人呢、啊
嗯，
他整个的机能调好了，他就可以得到血。所以我们中医呢，它有一个方法，就是补血兼补气的方法。
哦、
所以他用四物汤补血、
嗯，
用四君子汤补气，
嗯，
补血又补气，这个时候血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足够的量。除了这以外呢，假如说你再加一点补气的黄芪，再加一点点肉桂，
嗯，
这种东西呢又能够引气归于肾，归于叫做引气归元、
嗯、
那这个时候呢才能够真正补血，这个方子叫做十全大补汤。所以十全大补汤大补气血，
大补气血就可以治疗贫血、哎、
对，就可以治疗贫血。
哦，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觉得食物处方更为重要，因为我平时把食物呢又可以把肠胃也垫好。
嗯，
例如我常常使用的一个处方就是补血燕麦粥。
嗯，
补血燕麦粥里头呢
有
燕麦片，
嗯，
红枣，
嗯，
还有这个鸡蛋，还有牛肉精，就是牛肉的一种萃取物。
嗯，
好，再加上深绿色青菜。深绿色青菜里头含有叶绿素，叶绿素的组织构造跟我们的血红素的组织构造很接近，
那就像菠菜、油菜、啊、
对对，而且里头也含有铁。
哦，
好，再加上刚才的这几个，像红枣也有补血的作用。
嗯，
更重要的是那个燕麦片里头呢，它含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个微量元素呢，例如铜，啊，例如有一点点镁。这个东西呢可以促进我们的生成血的那个结构能够产生出血来。
哦，所以我觉得哈，真的是、这个贫血聊起来啊，就是除了要找清它的源头。
对。
对，然后呢其实从中药还有食疗上也是可以对它有帮助的。
对的。
哦、嗯，真是太有意思了。好，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